圣洁、荣耀、尊贵的主，新的一年仰望在你手中，我们都愿意在这一年尊主你为主，愿你的权柄，愿你的能力，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每个人身上，特别我们所挂念所纪念的我们的慕道友新朋友。主啊，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你自己成为每一个人的上帝，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还没有读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我先请大家注意，我为这段经文取的这个题目是幸福，然后自由，感叹号，问号。自由一定是幸福吗？幸福就是等于自由吗？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可以在这样一件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呢，主来带领我们。另外我还要说，感谢诗班给我们献唱的这一首短短但是意义非常丰富的诗歌，它里面直截了当就是跟你说，圣洁的上帝，权柄、荣耀、大能。很多时候带领诗歌的弟兄姐妹每次问我，牧师你正道的主题是什么，其实我是很为难的。好好一段经文里面有很丰富的意义，硬硬要把它弄成只是一个点，一个重点。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很挣扎，觉得把上帝丰富的话给压缩到呢，成为一个呢适合我们或者是引起我们去兴趣的。我觉得上帝的话我们就是洗耳恭听，没有所谓哪一个你觉得人比较需要比较重要。所以每一次我定题目也很困难，定了题目他们选诗歌也很头痛。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诗歌来来去去呢，我曾经在神学院深夜学道班的深夜班深夜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个功课，叫我们去看了当时好几本跟所谓的这个短诗，然后去归纳出这些诗歌到底围绕在一些什么课题。我们整理出来不超过30到40个主题，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课题。结果我们发现到圣经的信仰怎么可能就只有那30多个课题，信心啊、爱心啊、什么软弱了、啊、要不要信啊，就是这些来来去去。所以这些诗歌不外就是围绕着这一些。但是圣经66卷书这位神丰丰富富，非常多的层面，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只有那30几个课题呢就可以要过一生的。结果我们发现有一本诗歌本到今天还是最好的，叫做 Hymns of Universal Praise， 普天颂赞。它所涵盖的课题它尽量几乎呢不能够说全部，但是最多的把圣经里面呢关于神关于这个信仰的事情呢表达的最丰富的还是只有这一本。最近英国有一个很有神学分量的音乐家开始写美学音乐圣诗跟神学。我常常感觉到有美学跟圣诗艺术训练的常常神学不住，而神学家又常常呢在美学跟圣乐上面呢又不够，因为一个人要结合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希望2020年呢我们在这方面能更加的这个长进。圣洁、权柄、 能力、荣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位上帝，今天的这段经文肯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上帝，但是这样一个上帝跟我们的幸福感有什么关系？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二十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山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墓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只做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屎，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群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是走了，在低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上个星期我被分配到的经文在华英崇拜是第二章，也是赶鬼的事。今天在这里呢是第五章。那么这个鬼的事可把我弄得呢精疲力尽，不是因为我被鬼附。在年的结束跟年的开头，我要鬼话连篇。大家应该有印象，在过去我没有跟你们讲鬼的事，也没有讲撒旦的事，也没有讲邪灵的事。鬼、撒旦、邪灵，他们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不是只说在洗莲堂，在教会圈子，他却是沸沸扬扬的，讲的活里活现的，而且有一套一套的。我先跟大家说，在圣经里面没有讲的这么清楚。比方说属灵征战，比方说 prayer walk， 这些后面的那个理论跟那个这些，没有这么圣经讲的这么斩钉钉的。但是这个确实在教会圈子里面，过去这20-30年，尤其是因为富勒神学院里面有位老师特别推这个东西，而弄得非常的火红。不过呢，他的圣经根据不扎实。而这个论点在我3天前收到的一本书被肯定。有一个学者叫做 John Wharton， 他本身呢是旧约学者，他写了一本 The Biblical Theology of Demon and Evil Spirit， The Demon and Holy Spirit， 很详细的、很深入的针对每一个 现在在教会流行的这些讲法，解经释经。所以这事情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被我们过度简化。等一下我再提，如果我们再过度简化，叫我们没有办法面对2020年，或者说教会在面对2020年这么复杂的世界局势而过度的简化，魔鬼撒旦呢，只能够笑我们太过幼稚跟无知。而如果我们还继续用这样的一个了解跟心态，那最后受亏损的是我们上帝的名。所以我们真的要问说，每一次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个一段经文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我感受到什么，我得着什么，而是到底这段经文本身它讲了什么，它有什么很清楚的讲，有很说没有清楚的讲，还要我去推，或者是要我去猜，或者要我呢拉到另外一段经文，然后配合来凑成呢，然后讲成一套东西。这样的一个了解圣经，在改革宗教改革之前，中古世纪的罗马天主教非常流行，他们认为每一节经文至少有四种意思，隐藏的什么的什么的，所以呢一节经文呢可以呢就想出许多许多许多许多。而当加尔文出现的时候，他大大的反对，他说一句话一段话他应该有他最直接最清楚最简洁了当的要表达的，不需要呢我们刻意呢去过多的去解读他的。他这样的一个了解圣经跟解经，到今天还深深的呢常常被解经家来引用来这个赞许，觉得他是远远超过他当时代的这个教会对圣经的那样的一个解读。是特别是今天这段经文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或者说马可福音，我们每一年呢从这个降临节就会用一本福音书做我们的这个到受难节复活节这段期间的一个跟主耶稣走在一起的一个指引。今年现在是这个马可，今年年尾降临节会回到路加，然后一直到明马可福音。你不要小看它，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短，但是也就因为它短所以很麻烦。你知道短话少，话少就是说提供给你的一些资料少，那么有时候呢你要了解他到底要讲什么反而更不容易。那啰里啰嗦的呢你嫌他啰嗦，当然有一种啰嗦呢是乱七八糟的啰嗦，那也是真的是乱。但是约翰福音呢，主耶稣的那种啰嗦，他一件事一个五饼二鱼就讲生命的粮，然后就讲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话六章很长的话，但是那里面呢你就可以很详细的看到那个有关的课题了。这个是约翰福音的这个特色。所以马可福音你试试看，如果你照我的建议这样去读，你会越读越糊涂。什么越读越糊涂，就是说你一直问到底他想要讲什么，他都要讲什么，最后你发现很多时候我真的很难拿捏他到底要讲什么。好，讲回今天这段经文，你说他要讲什么？耶稣能够赶鬼，耶稣很有权柄赶鬼，这个是很直接的。耶稣能够赶鬼肯定，耶稣什么赶鬼权柄，你发现到他不用做法，他不用念咒语，他也不用禁食祷告，他也不用去做 prayer walk 等等的，这一些所谓的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说要这样要这样要那样，耶稣就直接。然后你要看每一次鬼到他面前，你还要看每一次的情形。然后你说耶稣每赶鬼呢就是责备鬼的，这里不是，他跟鬼谈话呢，他跟鬼聊天呢。然后这个鬼还可以求他，还鬼求他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他讲什么，我只做神恳求你啊，这个什么鬼啊。还有耶稣每次碰到的鬼是不是都一样的， 肯定不是咯。那么鬼是不是那大鬼头就叫撒旦？不是，圣经没有这样讲，是教会这样讲的。那鬼是什么？鬼也可能是灵界里面，鬼会不会是败坏的天使？也可能。中国人讲鬼呢，是那一个时候没有到而死，成为孤魂野鬼。为什么会孤魂野鬼呢？因为你时候还没有到，然后你会 不自然的死，结果呢，你也不能够下去投胎轮回，你真的没有地方去，结果你就在人间做孤魂野鬼。那么有时候呢，有些鬼脾气比较好，有些鬼呢生前个性也比较温和，所以他就不敢招人。有些鬼呢生前比较捣蛋，也比较对别人，所以他做鬼呢他也比较坏，是这样吗？这样为什么有些鬼干扰人？那么我们中国人的鬼，聊斋的非常浪漫的，都是美丽的女鬼，然后晚上来引诱你的，特别那些要去上京考试的书生，有才华的才子。到底鬼是什么？所以我最近也开始这样建议，我到处哪里去做装备，我开始这样建议。现在你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你碰到一些看起来很熟悉的字眼，你不要假设哦，是就这样。怎么说？比如说鬼，那你就把那个你可能有的那个鬼的那个想法，不知不觉就带进去就读，以为马可福音里面讲的鬼就是你印象中的鬼，不是。你现在要说，这里的鬼是怎么样的鬼啊？当你开始这样问问题的时候，首先你会碰到找不到答案，这是很自然的。而你发现你需要多做研究，慢慢的累积，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你还要求证这样的一个讲法够不够证据。圣经是要研究的，靠圣灵带领我们做研究的，圣灵也在研究里面感动学者的，而不是呢不做研究不思考，那就是圣灵感动。这个又是教会一个很错误的了解跟教导。神的事是要真的带着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主人请说，仆人在这里，你说什么啊？我洗耳恭听，一定要然后好好的看。所以在这段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赶鬼种种的假设，种种过去的认识，把它放一边，然后再按照这一段到底要讲什么。有人说马可要告诉我们，耶稣跟撒旦之间的斗争呢，撒旦一定死的，总有一天呢他会下到那个湖里，而这个湖呢就是启示录的那个湖，火烧的湖。是一定要这样讲吗？一定要牵这样的牵扯吗？但是你再仔细看，死的是那些猪，他有没有交代说附在猪上面的那些鬼就完蛋了？没有，这段经文没有这样讲。那有的人说这群猪呢，这个群字在希腊原文里面，罗马的这个兵的营也用这个字，所以在暗示说有一天耶稣要胜过罗马政权。可以听听啦，你要再问凭什么可以这么肯定这样子牵挂。所以这些主义呢要进一步去推，那么最直接的有没有他要表达的意思？我昨天区会装备上半段我没有在，我后来听说你们在那边讨论什么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们在讨论复活的身体是一种怎么样的身体，怎么样的身体是怎么样，你就不误解了保罗那段经文的重点。他就是跟你讲身体复活就是这样，他不要你去猜那个复活的身体本身是一个种怎么样的身体。他有讲荣耀的、不朽坏的、尊贵的、坚强的，他讲的你就听，没讲的你不要去猜，也不要再查经的时候花时间就乱讲，到头来浪费时间的。而直接讲的呢你却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整段，我今天没有 slide 经文，你盯着你的经文看。首先他没有讲耶稣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要自己讲耶稣为什么，尤其是为什么的事情，圣经很多时候没有提供为什么，只讲什么。我讲很多次了，上帝没有讲为什么他造人，上帝没有讲为什么他造世界，上帝说就是造世界，造了世界就这样，然后要这个世界怎么样，他没有讲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是今天我们生活里面一定要问的，为什么不讲为什么呢？我们就没有 purpose， 然后就没有 driven light， 没有 driven force。 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告诉你什么，什么下去要怎么样，因为这个什么是上帝表达的。耶稣就是这样过去，而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地方，就是外邦人，然后他就过去。那你说他过去是为了特别赶这个鬼，有这样讲吗？还是他说他过的地方就碰到这件事就好了？所以我们不要，不需要讲为什么的时候不要放为什么，就把那个事情本身是什么跟过程呢紧跟着他。是他去赶鬼呢，还是他去到那边那个鬼到他面前？所以耶稣不是到处要去赶鬼的人，到处呢去看说这里是不是有撒旦的权势控制，然后呢我们来祷告行军。圣经没有这样讲。就在第二章那一个，也是在会堂里，耶稣出现，耶稣在那里，那么鬼呢自己到他在面前说，你我跟你什么相关？耶稣没有说现在来抓妖赶鬼，但是我们却看到当一个这样的一位出现的时候，这些巫鬼本身他不自在。那么他不自在什么？他跟耶稣之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他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注意到在马可福音很多时候人都没有办法正确认出耶稣是谁，而且给对答案的都是鬼。所以他认识耶稣，但是他不敬拜耶稣，这个有很大的差别。不过他现在跟耶稣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只做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就说你不要干扰，你让我继续在这个人身上，然后让我继续在这里。然后马可说，因为耶稣曾经之前叫他乌鬼啊，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那耶稣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认为耶稣不懂他的名字吗？然后在教会里面有一种解释，当你会叫一个人的名字，你吩咐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你有他的权柄，所以就这样子解释亚当给女人起名叫下，所以亚当是女人的头，所以比较有权柄。这种解经法，这个解经原则不知道哪里来的。耶稣在这里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那耶稣在以后呢，马可福音你看到说，有时候他让人叫他的名字，有时候他就叫人家安静，有时候呢他大大方方呢给他叫，不但给他叫呢还动作多多呢引起周围的人注意，这样叫他名字就是要指使他吗？不是。所以这些许许多多有人提过的这一些的见解，我们都要反复的去思想，真的是适用吗？在这里呢耶稣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一再祈求，最后耶稣就说，好吧，你们就到这群猪上去。在那群猪呢有两千掉在山崖里面，猪是尽死了，那么鬼呢也尽死吗？不至于吧。他没有交代，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不是要告诉我们关于鬼到最后结局是什么， 但是他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能力真的是可以呢吩咐鬼，到这边点到为止了，其他的你要讲过头就讲过头了，因为他没有交代，他也不是要来说耶稣要来怎么对付鬼，耶稣呢是不是跟撒旦之间有一个斗争，就有一天呢最后呢这个光明战胜黑暗，那么撒旦最后，然后是不是现在呢在讲说鬼呢到处捆绑，整个世界都要被绑了啊！现在我们亚洲我们整个世界这么乱都是因为撒旦呢在作乱，那么有人就问为什么，有人就真的这样问我，为什么上帝要等到末世的时候才把撒旦丢进那个火焰里面烧呢？因为我们讲说现在撒旦在控制在弄，所以人家不是愿意看到这样嘛。然后我们再讲另外一套来解释这个，不需要的，因为圣经没有讲现在这个世界之所以会降乱是因为撒旦在作怪，撒旦肯定有在作怪，但是世界会降乱不是撒旦在作怪，撒旦没有这么大的权柄，对不起，是人的败坏，人会被捆绑，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被鬼捆绑，他没有讲，而他竟然被一群鬼捆绑，然后他就住在坟墓。我请你注意，他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一定把鬼想得很坏，我请你平心静气的，不要带着你对鬼跟被鬼捆绑已经有了一种预先有的很坏的印象套在他上面，然后你说这个人真可怜啊，这个人很可怜哦，就好像我们每次到比较贫困的地方做这个宣教，每次说你看他们真可怜，不要用随便用你这一种不合理的判断跟情绪加诸在他吗？当然最近这几年可能改变，在前几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世界上有一个调查，什么人觉得他最幸福，是那一个小小的那个国家叫什么不丹，不是新加坡人呢？不要以为你物质优厚，不要以为你吃得好吃得软，然后呢有好床睡，然后他们呢什么都不够说、哦、他们很可怜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如果我们什么都是预先有一套然后就定型了的，然后看东西套东西，读圣经永远读不到叫你惊讶的。你说他可怜吗？他自己不知道他可怜啊，他没有这个意识，可怜啊，我是可怜的。他的情况是什么呢？他就是呢被捆绑，然后呢就在坟墓里，是他不能够跟平常的人有任何的平常的那一种生活，他呢在晚上的时候呢还很痛苦的在那边叫，然后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会把别人吓走。他自己会觉得痛苦吗？他自己会觉得可怜吗？不知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人，我们各有不同的捆绑，各种各样的捆绑，我等一下再发挥这一点。这个人痴呆了，很可怜啊，现在连老婆也认不出了，孙子更不用讲，很可怜啊，大小便也不能够了，很可怜啊，请你不要这样讲好吗？是你判他很可怜，还是他真的知道很可怜？所以很多人就说，牧师，我真的不需要，我老了也痴呆很可怜。我说到时你放心，你也不知道，莫名其妙，你在忧虑一些不需要忧虑的东西，就因为你现在 你不正确的把一些东西投射在一些你看到的事情，然后你做一些判断，然后你说我最好不要这样，不然我会很惨的。等到你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这样惨，你担心什么？要好好今天有今天过。然后他那些叫很可怜吗？不要把我们的价值判断投射在任何各种的这个情，除非他跟你讲我很可怜呢、啊。我们不要随便讲人很可怜，很可怜，很可怜是我们很可怜的、啊，我们觉得他可怜，是我们很可怜，因为我们呢觉得这样就叫很可怜，是反映我们很可怜。可能当事人本身不觉得。你说你是捆绑还是自由呢？我这几天一直不断的盯着这一个人想，我说他被这样的一个鬼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也没有犯，他也没有去侵害别人，别人是怕他，然后他自己呢有伤害自己。那你说他得释放就应该很幸福，或者说他在这么多年被捆绑的时候，那一些没有被捆绑比较自由的人，你觉得他们就比较幸福吗？我先跟你讲，不见得。至少这个人这几年这样呆坐，他有犯罪吗？他不会犯罪。他伤害人吗？得罪人吗？骂人吗？没有。可能那一些没有被像他被捆绑的那一些干尽坏事，可有好多已经杀人放火，或者好多已经在外面了，叫多少人心灵受伤。希望大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看得这么表面，但是很肯定耶稣要人回去正常的生活。我的问题是，你回到正常的生活，你有能力维持正常的生活吗？我没有捆绑了，我被解放了，我被解放了，我被释放了，接下来的日子我有能力维持正常的解放之后的生活吗？讲到这里，我要讲政治解放。我们亚洲那一个专门解放人家的，自己也被解放了70年，中共解放了。你说今天中共真正解放自己的吗？没有。他被什么捆绑？他被共产主义跟唯物主义捆绑，因为唯物主义他永远没有办法打开他的心灵去考虑说有神的事情。香港今天被什么捆绑？每个人都有他的捆绑，不一样的，仇恨的，理想的，不同诉求的。我们不讲谁对谁错，每个都受捆绑。台湾下个礼拜六就一定解放吗？新加坡我们最怕的就是种族宗教暴动。我们这几年来至少没有被这件事情捆绑，但是我们能够担保吗？印度孟加拉巴勒斯坦英国的殖民地走了，他们解放了吗？缅甸柬埔寨解放了吗？印尼荷兰人走了，解放了吗？你发现到说在我们这些亚洲，我们还深深的被许多的东西捆绑着。你解放了，你真的就幸福吗？鬼赶出去了就哈利路亚了？没这么简单。马可福音没有给我们这么简单。 你看到说我很惊讶一件事情，这个人要跟耶稣，耶稣说不要，他说你回家去。那耶稣要他做什么？你回家去呢，就是去告诉他们上帝怎么样怜悯你。所以他只能够讲的呢，就是他所经验到的。然后你说因此他们那些人就因为他信主了吗？圣经没有这样讲，所以你不要把他美化。他们什么觉得稀奇，而当他们听到他被大家都认得出他是被鬼附的，竟然这样，是因为耶稣，每个人还害怕。我曾经讲过一篇道，马可福音的复活叫人害怕，你去看那一段，真的他们害怕。我们照圣经来看，为什么是这样呢？结果你发现到说，过去的人不正如我们现在讲的，因为他们无知，他们没有科学，他们迷信，所以他们容易信鬼神。谁跟你说的？这样一个拉撒勒人耶稣，从加利利过来的，竟然把一个呢被2000只鬼附的人呢，能够呢把他解，你比那个更可怕啊！是你能力大，能力大又怎么样？能力大就一定是神？谁说的？至少耶稣自己没有这样说，我是你的神，因为我能力大。但是教会常常说，到底耶稣是谁？你看到说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所想象的带来许许多多的那些所谓美好的意义，基督徒所以为的，但是呢却很清楚看到是耶稣全柄能力，对，但是当时的人呢并没有因此他们就可以认识到他是神，或者是他要去敬拜的人，他们怕他。然后这个人他要跟耶稣，耶稣不让他。你注意看，耶稣有时候要人跟，有时候不要人跟。他说你回去，那回去他在那边回去呢，耶稣要他呢就是去讲他的故事。其实我很担心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带领一个人信主是不容易，信了主不等于我们的事情就完了。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生有这么长的日子，我想我今天我要呼吁，我不管你什么年龄，我昨天突发奇想，我不管你什么年龄，为了上帝，为了把上帝的道，为了把上帝这个上帝讲清楚，我希望更多的人好好去读神学，读好的神学，不是进神学院就是好了。不管你现在什么年纪，去报，不是全时间，部分时间也好，去好好把这个神认识清楚。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接下来还有很长的时间，真的很不容易。做牧师要不能带人信主，还要呢使到人继续信对主，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值得做。我正在为这个担心，他多久之后他就可能呢又再被周围的，尤其是他现在正常了，他正常的表示什么？他可能可以去接触猪朋狗友了，以前反正他不会，他就是在那一个坟墓，在那一个荒山野岭里面这样很孤独凄惨的，但是现在他有各种可能，世界的引诱，可能他就这样子跌倒了呢。但是如果他守着主的吩咐，他一直不断的在跟人讲，不断的在讲，恐怕呢这件事情可以维持呢，他保持他对主的那样的一个心，一直到他老。如果他停下来，他借下来，不见得为比他没有被鬼附的时候好，不见得。幸福，当然自由，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自由不是只有这么表面。我再说，你已经解放了，你今天真的还自由吗？你被马克思主义绑得死死的， 然后跟这个不同的一概全部不允许，也不能谈，不能变。台湾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话都可以骂，是新加坡人说这个叫乱，是我们不懂。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释放，但是呢，耶稣给这个人的释放是很肯定的，他放他回去正常的生活。不过这只是事情的开始，接着下来我们不能够松懈，我们才要尽全部的力量。我们格林多 有学习到做肢体做身体，彼此服侍，而且圣灵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各种的恩赐，是为了彼此扶持，不是为了我有这个恩赐你有那个恩赐，而是造就彼此，而只有这样子才一直能够持续下去，而这个真的是幸福。所以幸福还有一个起点，但是让我们不要把起点当作等于就是终点，这个起点呢，接着下去还要好好的维持下去。而这个维持下去呢，没有别的，除非主耶稣继续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里头一直是主，是一直你颂扬的颂赞的传扬的，不然的话就像我们现实我们现在的亚洲的局势，解放了那个只是某一种的，跟过去比较的一种的解放，现在还没解放。照样的宗教改革，我们只是针对中古世纪的天主教改了，现在我们改革中还要需要改革，还是在闹出许许多多的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出来。主永永远远必须是没有停止的，是我们所敬仰所宣讲，而这样的一个释放才能够维持这个幸福呢，一定呢能够继续下去，没有别的。所以各位已经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也许你今天你还被你的怒气捆绑，你还被你过去捆绑，你还被一些其他的什么捆绑，但是没有别的，今天重新再决志信耶稣，再重新在这个圣餐里面表示我跟主的身体愿意联合，主你再一次做我的主，我继续靠你走下去，没有别的。这样的一次很精彩很叫人惊叹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只是一个起点，它不是终点，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让我们看到有这样子尊贵的委托跟托付，我们作为教会主的教会真的是意义重大，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圣洁权柄能力能够叫我们摆脱各种有形无形甚至灵界里面的捆绑，但是主我们也知道，若我们的心不时刻永远归向跟尊主你为主，我们任何时刻就会在掉进我们自己私欲里面的捆绑。事实已经证明，就在我们周边的环境国家，我们流血舍命奋斗，从一种制度从一种理想从一种想法挣脱出，到今天我们掉进另外一种捆绑。但是主你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也只有我们一直以你做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才真的得释放得幸福。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上好的福分摆在我们眼前，2020年要有更多的人 借着洗莲堂的服事，成为幸福的人，成为蒙福的人。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